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粤语片的功夫片和武侠片开始横行，最红的当属曹达华。他一面在黄飞鸿片集中演黄飞鸿的徒弟梁宽，一面在武侠片集中和余素秋搭档演情侣，左右逢源，一年拍个10部8部不在话下。全盛时期自己开公司做老板，拥有一个华达片厂。可惜后来啊，据说全部输光，把这个华达片厂输在了澳门何鸿燊的赌场。那个华达片厂的地皮啊，折合成现在可能值几百亿。嗨，但又如何呢？曹达华、何鸿燊，偌大的影星，偌大的富豪，也都尽归尘土。这就是人生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曹达华在武侠片合作最多的是银幕情侣余素秋。我们前文啊讲到，他从梨园行长大，自幼学京剧，南来香港之后，被洪金宝的爷爷名导演洪仲豪和奶奶银幕女侠钱四英看中，重拍钱四英当年的成名作《荒江女侠》。这翻拍啊，也是一炮而红。余素秋刀马旦出身，摆出动作特别好看，也有功夫在身啊。1952年在电影《白蛇传》中，一人连踢12支红缨枪，是技惊四座。人长得也漂亮，迷倒了当时多少影迷啊，所以很快就成为头牌女星。不过因为在香港拍的是粤语片，这余素秋啊，国语讲的倍儿溜，粤语可是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来。当时啊，拍粤语片都是现场收音，那怎么办呢？就得找人在旁边代唱。那余素秋呢，就对口型。这个场面啊，在王晶化名不是女人编剧的《精装难兄难弟》中有非常传神的演绎啊，传神的演绎。陈法蓉演的余素秋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余素秋在影坛发展得意，赚了钱，就将父母弟妹接到香港团聚。这是我们前文书讲到的最后。这余素秋啊，非常孝顺，据说赚得的片酬啊，全部上交父母。你说多好的女儿啊！但老爸余占元哈，却不是很愿意接受这样女儿的庇护。余占元是来自上海的京剧武生，名气是有些，功夫身手肯定是精湛，但你要说名气能有多大，像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那种名闻全国，那还做不到。那如果按现在演艺圈的说法，那就是实力派艺人啊，实力派艺人。这余占元跟着女儿来到香港，也不愿意像袁小田他们那样以拍电影为生，他连他自己女儿拍电影都不怎么愿意，他喜欢他爱的还是京剧，这是他余占元的事业，不让他做天天闲着就有点郁郁寡欢。女儿一看这好吃好喝，这老爸还越来越瘦，怎么回事啊？嗨，明白了。这不久啊，这余素秋就成立了素秋京剧团，让老爸担任班主，没事就组班卖票唱戏。到1958年啊，这个剧团受到了邵氏的邀请，一行40多人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巡回演出，在邵氏旗下的戏院表演京戏， 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这一下让于占元是信心倍增啊，谁说惊喜不可为啊，事在人为嘛啊。所以于占元决定开办戏校，招收学生，大力发扬戏曲艺术。这1959年的11月13号，在尖沙咀的美丽都大厦啊，那个地方啊，我以前啊经常在附近溜达，因为那条街上有刘銮雄、杜琪峰常去的餐厅，就福临门附近呢，不远啊就是后来被王家卫拍红的重庆大厦。当然啊，这游尖旺本来地方就不大。在这美丽都大厦啊，于占元开创了啊叫中国戏剧学校。你听这名字啊，中国戏剧学校，国字头，你不知道的以为多大来头呢。其实啊，这美丽都大厦都不是多大的楼， A 座里边的房间也没多大，就这么一个小地方，却成了后来香港动作电影的中流砥柱大本营。因为于占元招收的这几批学生啊，最后都成大器了。不过成就的却不是他于师傅的期望。于师傅本意是发扬戏曲艺术啊，但这些徒弟最后却步了女儿于素秋的后尘。啊，这是后话。于占元的中国戏剧学校啊，招收学生，他最早就是最初的时候啊，他也是一个就近原则。当时号称龙虎舞狮四大天王的张雨成、袁小田、周小来、郭鸿斌啊，其中这张雨成和袁小田就送了他们的孩子来学习。张雨成送的是女儿，后来取艺名袁秋。你看这袁秋他爸爸是龙虎舞狮四大天王张玉成。那袁小田的两个儿子就是袁祥仁和袁心义。不过他们啊在于占元这里啊只学了一两年就走了，而且这两位算是代艺头师，在自己父亲那里啊本来就是天天的练功。但为什么要跑到于占元这里呢？其实啊，是当时的同行的互相帮衬。因为于占元这戏校招生啊，他没那么容易。这于占元就找袁小田，让他借出俩儿子来当托。嘿，你看中国戏剧学校的学生功夫练得不错吧？这袁和平、袁祥仁这哥俩在那一练，很多家长这么一看，哎，就愿意送孩子来了。当然，袁和平在于占元这里当时也有个艺名，也是袁字辈，叫做袁庆。裴元庆是这意思吗？反正元庆、元廷啊、元龙、元泰啊、元华、元武、元德、元宝、元俊、元彪，你看多少啊，元德啊，这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袁家班。但袁和平这个元廷这名啊也没用多久，因为等后面吴明才啊、洪金宝啊、袁泰呀、袁华呀这些人进来，这学生越来越多，袁和平哥俩也就撤了。所以啊，在中国戏剧学校啊，稍微后来的你像成龙和袁和平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因为你成龙来的有点靠后。单论辈分，成龙确实也该叫袁和平为大师兄，是吧？你叫袁楼，人家叫袁庆。有人问了，你说这于占元找袁小田这俩儿子当托有用吗？有用啊。洪金宝就是这么被骗进来的。洪金宝小时候顽劣啊，这外公外婆看着他实在费劲，听说有这么个学校就带着他来看看。洪金宝回忆说呀，他去的时候只有六个学生，洪金宝看他们是翻腾跳跃啊，特别有兴趣，这小眼睛啊盯个不停，就不想走了。后来成龙也是一样， 看到这戏校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以为大家翻跟头练腰马是在玩，就被吸引了。那大人呢，一看这批小孩练的有模有样的，觉得这师傅有本事，也就放心给于占元教。洪金宝啊，刚进这戏校的时候，看到的那六个学生啊，应该都算是他的师兄师姐，因为按照梨园行的规矩，不论年纪，先入门者为长。那在洪金宝前面这六个学生都有谁呢？我现在能确认的啊，有四位：袁和平、袁祥仁、袁秋、袁婷。别看袁秋啊比洪金宝小，但入门可比洪金宝早，所以这洪金宝要叫袁秋大师姐。袁婷啊，本来名字叫吴明才，他本来是七小夫中的大师兄，但后来洪金宝为什么变成了袁华啊、袁彪，或者是我想说袁龙来着，但是这个当时洪金宝叫袁龙啊，这个成龙叫袁楼，这个关于这个我们后边再说。那洪金宝怎么成了大师兄了呢？哎，后边再说。咱们得再说回这个袁和平、袁祥仁两兄弟，因为是借来当托的啊，所以也没和于占元签什么约，待了没多久啊，也就走了。但真正进入中国戏剧学院啊来学戏的这些小孩，那可是要签合约的。袁婷、袁秋、洪金宝这些早入门的啊，都是签七年。这七年怎么算呢？学艺六年，帮师一年。等稍小一点的，像成龙啊、袁彪啊、袁武啊，他们进来就是要签十年。这十年里，作为学生，他们要严格接受师傅的教导。因为不管是七年约还是十年约，里面都有一句，现在看来这句简直无法想象。什么呢？顽劣不堪，打死无论。顽劣不堪，打死无论，这是什么话呀？啊，老师教学生还在打的，还打死无论，这怎么可能呢？放现在别说打死，你敢碰人家学生一下，告死你，是不是？哎，是啊，这是现在嘛，只能说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教学方式吧。我上学的时候啊，也被老师拧过耳朵，当然老师真的是恨铁不成钢，所以当时啊，我也没觉得自尊心受辱。但是如果你碰上什么比较敏感脆弱的，你说长大后有没有心理阴影，还真不好说。但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这70后，我这时候啊，不知大家是怎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这70后，我们当时觉得这老师体罚学生啊，不能说对，但也没有现在那么绝对的不对。所以这个咱不展开说啊，就说当年这梨园行教学生徒弟还真是要签生死约的，不管是老师、家长、学生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你说他们落后也好，野蛮也好，但都是这么来的。而且啊，您听我后面讲也会明白，要没有老师这么往打死里教啊，哪里会有成龙、洪金宝、袁彪这帮动作巨星那么好的身手呢？但话说回来啊，你说什么样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样的戏校啊？啊，顽劣不堪，打死无论，受这样的严厉教学呢？其实啊，当年能进中国戏剧学院的孩子，十个有八个顽劣不堪。洪金宝和成龙都是上小学啊，一年级的时候就逃学、打架，不好好读书，就留级了。你说这学怎么上怎么废物啊？把父母烦的哟。所以上学读书啊，对于洪金宝、成龙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另找生路。但你说学戏这事儿还真是够苦的。如果对孩子娇生惯养的家庭，还真不一定 舍得，可能另找其他的门路。所以啊，通常送孩子去学戏的家庭基本都不富裕，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你说孩子去个地方还有人管吃管住，还能学东西，哪里找去啊？那就送去吧。袁奎就是，家里实在太穷了，能去学戏有口饭吃，父母是求之不得。当然啊，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对于梨园行的态度比民国时代其实要尊重得多，倒不觉得学戏有多么下贱，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高级啊。这么一说，除了家境困难的把孩子送到戏校学戏，就是非常顽劣的比如洪金宝和成龙。不过成龙啊，其实家境没那么差，他父亲是厨子，当时还准备要去国外，其实还是有一定收入基础的。如果不是这个陈港生啊，实在是顽劣，小学一年级都留级，也不会想着要把他送去学习。袁彪家境是不错的，也是不是上学这块料，被送来戏校。成龙和袁彪啊，这俩小孩因为家境都还行，那也是相比其他师兄弟，刚开始进来啊，还是受到于占元师傅的一点照顾的。为什么呢？毕竟人家父母给师傅送过礼，托他照顾一点。也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给师傅送礼的，像袁奎的父母都穷得叮当乱响，怎么送礼啊？还想送我孩子过去吃你的喝你的呢？所以你想，成龙和袁彪的父母还给师傅送点礼，托他照顾，所以于师傅开始还是给这俩小孩啊要留一点面子的。当然一旦进入正式的教学就一视同仁了。但是成龙和袁彪这两位啊，因为开始受到点特殊照顾，而且啊，因为家里啊还是在临走的时候啊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些好吃的，所以他们先后脚。为什么说先后脚呢？成龙先进来的啊，过了差不多一两年，袁彪进来的就被大师兄洪金宝盯上了啊，这两位就先后被洪金宝收拾了。收拾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按现在的话算不算霸凌啊？哎，有人可能会问说，你讲的不对，你前面不是说洪金宝的爷爷是名导演洪仲豪，奶奶啊是银幕女侠钱四英，都是当年电影圈的有名人物，这家境应该也不会太差呀。而且于占元的女儿于素秋啊，不就是洪金宝的爷爷奶奶捧出来的吗？有了这层关系啊，那洪金宝应该也在戏校受于师傅的特殊照顾才对呀。哎，事实啊还真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下期再讲啊。虽然说了下期再讲啊，但不算结束啊，得再聊几句。因为有人可能也会问，你说的和即将要说的洪金宝的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哎，很简单的，因为我访问过几次洪大哥，最近一次就是因为我拍摄的纪录片《龙虎武士》嘛，都是第一手材料，再结合其他人的访问和回忆录，会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来龙去脉。关于《龙虎武士》这个纪录片啊，在上周六，也就是8月21号，我们做了首映。徐克导演、王晶导演、李惠民，也就是《新龙门客栈》的导演，还有动作演员吴越、谢苗、许明虎，叫小虎，小兄弟，以及王中磊啊、老六啊、于白梅啊、史航啊、宋方金，很多好朋友都有出席，非常感谢。这场首映呢是在电影院的剧目厅做的放映。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部纪录片用电影院的剧目看会是啥感觉。结果看完呢，好多朋友都跟我说，说什么呢？太爽了，太疼了，太难受了。怎么讲呢？说太爽，就是香港电影最巅峰时代的经典惊险动作场面，在大银幕上看，那感觉还真是挺爽。 说太疼呢，是因为那些动作演员龙虎武师做的动作实在太惊险，都是玩命玩真的，有很多可能你没看过或者没想到的动作原来是这样做的，影片都会给你做一一的细节展示和揭秘。至于说太难受的，是徐克导演在现场说的，大家可以听听啊，这个徐导演为什么说太难受。那在我们片尾会有这段，听完呢欢迎在我节目下留言，我们下期一起讨论。感谢大家，8月28号龙虎武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够进影院捧场。这回我们真的下期再见了。
其实我看了之后，因为我看一直很难过。这个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这个电影啊，影视界这些人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新的电影公司又来了。你看我们的电影业有能带的，很多人都白发苍苍了啊，这些身体啊各方面啊都已经是五零的。那新的有没有让我们有当年那种突然看到很亮的这种人物出场呢？好像不太觉得有。那么当年是我们看到啊很多这种高手啊，就是我们演员也好，这个动作界也好，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真的觉得是我们的电影是值得骄傲，这个骄傲是别人做不到，别的国家、别的文化做不到。好莱坞这么厉害，你也要向我们致敬，因为实际上是在世界上只有这些人的。时间多了，岁月过了，这些人也老了。电影继续拍下去，可是现在的电影。又不太像以前那么猛，那觉得看的时候心里有点难过的感觉。但是时间时代又不断的更新，每一代都不断的发展下去，有没有让我们再出现这种光芒四射时代再出现？我不知道，我很期待，我希望有。所以我觉得，郭金姐，你这个电影拍呀、有点晚。有点晚，可是这个影行里面很实际，这种东西是谁来做呢？也只有很热心于电影，最也许最更讲清楚一点，很热心香港的当年的电影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连就香港政府也没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做的这个事情，香港很多当年。把香港的文化、香港电影文化流传到国际上的这些人，肯定没有受到保护，没有受到这个进一步的去把他们的事情录下、记录下，让更多人去了解。我看着，我看得很难过啊。而且很多朋友啊，很多我认识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有些也是。要像这个英雄这个的一个进入一个晚年的一个状态以前我们都是很开玩笑说很傻，就是他很猛啊，什么动作都能做的，现在也是一个就是站在路边也没有人认得的一个我希望这个东西继续弄下去吧，虽然你们很委屈的嘛，你们骗的，我觉得你继续弄下去啊，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类的人，就是电影界啊，做过很多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的人，都没有记录下来，这个应该做下去，好吧？那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一起，好吧？好。